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法经济学。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在克林顿总统时代，美国马里兰州的警察究竟有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呢？时间推回到西元1995年到1999年之间，在当时美国的马里兰州有高达 63% 的非裔驾驶被警察拦下来做毒品检验，但其实非裔驾驶仅仅占了用路人的 18%。 很显然的，这悬殊的比例差距似乎影射着马里兰州的警察涉嫌利用种族来作为执法的标准，在当时引起了民间相当大的舆论反弹。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先生也公开谴责马里兰州警察做了错误的示范。这种考量种族因素来决定是否执法的行为，英文称之为 racial profiling， 在美国是常常被拿来讨论的议题。我们往往会直觉地把 racial profiling 视为种族歧视，认为警察主观地不喜欢某种族群，或许是非裔美国人，进而认为他们都是罪犯，所以刻意找麻烦。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对 racial profiling 有另外一种解释，或许警察只是纯粹使用种族作为判断嫌疑犯是否有机会成为罪犯的因素之一，就跟使用年龄或是性别作为判断的标准一样。比方说，在寻找杀人犯时，警察可能会优先认为罪犯是成年男性，这时候我们通常不会说警察有年龄上或是性别上的歧视。因此，现在我们面临了一个问题，到底该如何利用资料来检视警察是否为种族歧视，或其实警察只是将种族当作一个特征来科学办案呢？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理论来帮助我们分辨马里兰州的警察到底有没有歧视非裔美国人，其中的关键便是在各种族之间的定罪率。先说结论，如果最后各种族之间的定罪率相同，则代表警察没有种族偏见。要解释这项理论，我们要经过几项推论。首先，对于没有种族偏见的美国警察来说，他们会希望自己的绩效最好，也就是说能够抓到越多罪犯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裔美国人有较高的犯罪几率，则警察会选择多抓非裔驾驶，因为抓到非裔驾驶的定罪率较高。反之，如果白人犯罪率高，则会多抓白人驾驶。这个推论看起来很合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说明最终各个种族间应该有相似的定罪率呢？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其实定罪率也会反过来影响犯罪几率。怎么说呢？当警察发现抓非裔美国人的定罪率较高时，为了达到绩效，警察便会选择多抓非裔驾驶。这时候非裔驾驶就会因为被抓的几率较高而比较不敢携带毒品。反之，此时的白人驾驶因为比较容易过关，所以白人驾驶携带毒品的比率便会上升。根据上述的推论，不论是警察或是驾驶，都会不断地优化他们的判断，直到最后白人驾驶的定罪率将会与非裔驾驶的定罪率非常的接近，达到平衡。这里要注意的是，定罪率相同不代表警察会拦下同样比率的白人驾驶与非裔驾驶。定罪率相同指的是被拦下的驾驶中，白人驾驶与非裔驾驶被定罪的比率相等。因为警察除了种族之外，也会观察其他的因素，像是车的款式、外形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警察在不带偏见下使用所有资讯后，我们应该要看到被拦下来的白人驾驶与非裔驾驶携带毒品的几率会十分的接近。同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警察真的有种族歧视，会刻意拦下非裔驾驶找他们麻烦，最后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非裔驾驶的定罪率会远远低于白人驾驶的定罪率，因为很多非裔驾驶仅仅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无故被警察拦下，并无不法，警察当然没有办法将他们定罪。现在让我们回到当时马里兰州的状况，从资料中我们可以等到怎么样的解答呢？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警察拦下来的驾驶中，虽然有高达 63% 为非裔驾驶，远远多于白人驾驶，但非裔驾驶的定罪率 0.34 却是与白人驾驶的定罪率 0.32 十分的接近。因此从证据上来看，我们应该更倾向相信马里兰州的警察没有种族歧视，至少在抓捕毒贩的行为上，警察并没有显现出种族偏见。美国的种族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因，除了过去蓄奴的历史外，美国在经济上拥抱资本主义也使得经济弱势的非裔美国人难以翻身，经济上的弱势可能增加了非裔美国人犯罪的几率，而相对较高的犯罪率更加深了一般大众对于非裔族群的偏见。美国警察的 racial profiling 或许不是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却刺中了种族议题的神经，激发了背后左派与右派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庆幸的是，台湾的种族问题并没有上升到如此激烈的地步，美国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欢迎搜寻我们的频道 Pi Invest YouTube， 留言与我们互动，或是观看更多精彩内容。这就是本期的 Alpha 经济学，我们下期再见。